那么我们还继续读《师徒行传》二十五章。啊，我们今天从十三节啊，我们读到或者我们读到二十二节吧，十三节读到二十二节。
过了些日子，亚基派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
我们知道保罗现在正在凯撒利亚，是在巡抚他的控制下，或者说管理下。那么这个时候的巡抚是菲斯都，我们知道巡抚都是罗马人，巡抚都是罗马人。那么今天来的有两个，一个叫做亚基派王，另外一个叫百尼基士。因为今天我们就要把亚基派王、百尼基士和巡抚当时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是一种什么情况。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保罗的时代是以犹大国已经早就被这个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了，犹大国，所以他自己没有国家了。灭亡以后呢，又经过了希腊的王朝，那个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嘛，巴比伦过了就是希腊，希腊过了又是罗马，巴比伦过了啊，那么还有希腊之前，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国家，那么就是他呢，要经过巴比伦以后，经过这个，然后到罗马，就是第四个统治他的国家，好吧？现在在保罗的时代呢，就是在罗马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也是在罗马时代，主耶稣降生也是在罗马时代，因此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在对犹太人的管理，罗马皇帝凯撒他就设立了两个来管理他的，一开始就是设立一个王叫做希律王，希律王来管理他们，就是开始设立的。那么希律王 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叙利王。好，我们来读一读马太福音。好，我们先来读第二章。第一节啊，我们就读到第六节，我们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你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第三节就有一个人叫做希律王。希律王呢，他就是管理犹太人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这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叫做希律王。那么今天在保罗的时代，第二十五章今天又有一个，就是我们读的十三节，过了些日子亚基派王。亚基派王是谁？就是希律王的后代，都叫王，那个时候他们也叫王。希律王的后代就是亚基派王。那么圣经里头的希律王，除了主耶稣的时代第二章那里说到有一个希律王，以后圣经里还有好多处希律王，比方还有一个把杀掉了这个使徒的那么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被杀了，那也是一个希律王把他杀掉了这个圣经里也记载。不过那个希律王也叫希律王但是呢他就不是主耶稣时代那个希律王，他是主耶稣时代希律王的后代后代。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或者读到第三节吧。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
好了，这就是希律王，看到没有？但是这个希律王已经不是主耶稣时代那个希律王了，那个希律王是他的祖先这个是他的后代了，好不好？所以圣经里我们一看希律王，那都叫王，也叫希律王，不过不是一个人了。主耶稣那个时代是记载的希律王，那后面还有记载的希律王，那都是第一个希律王的后代，好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这里就有一个王不过这个王不叫希律王了。他也叫王，叫什么王呢？叫做亚基白王，好不好？那么这个王呢，就是希律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个希律王的后代他叫亚基白王。后面又有一个百尼基士，看到没有？这个士是原文没有的，是中文翻译加一个士，你知道中文加一个士就是代表她是女的 好吧？啊，中文加一个士字，在我们中国的古文里面就是代表她是女的。百尼基是个女的，她也是希律王的后代。这两个这里没有说是夫妻关系啊，就是一男一女啊，他们都是希律王的后代。那么希律王是一个什么人？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希律王。希律王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派来管理犹太人的。这个希律王的祖先他们是以扫啊，希律王的祖先是以扫。好，这个就请我们来读一点创世纪，好吧？我们来读第25章，创世纪25章。好，我们来读19节开始读。我们要读一点，我们要读到34节，19节读到34节。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好吧，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叫以扫。以扫呢就生了一个双胞胎，双胞胎大的呢叫做以扫，小的呢叫雅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从雅各出来的，以扫是哥哥。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名字卖给了，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雅各了。雅各现在就是长子了啊，所以神的对长子的祝福把这雅各得到了，以扫就没有了。以扫因为吃了这个红豆汤，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以东啊，以东就是红的意思， 以扫呢，就是身上有毛的意思，好不好？是一个人，他生下来身上有毛，所以叫以扫。他把长子名分用一碗红豆汤，他吃红豆汤卖了，所以圣经把他叫做以东。雅各呢是他的弟弟。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以色列人，就是犹大国灭亡以后，那么巴比伦就统治了这个国家。巴比伦灭以色列国，灭犹大国在什么时候呢？那都是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大概606年就把他灭掉了，就地上犹大就不是国了，就是统治了。那么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么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他们就迁居来住来在占据了一部分这个犹太人的地方，把它占据了一部分，就是雅各的后代，这就是叫犹太人嘛，犹太人的地方他们就占据了一部分，这部分就是以扫或者叫以东，就占据了一部分。以后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就倾向罗马帝国，就是走政治的道路，然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派他们来管理犹太人，所以就叫做王了，好不好？他们就叫做王来管理犹太人。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就是关于希律王的。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三章。好，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起来读第八节吧，或者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七节读八节。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
好，这里有一个以土买。好，以土买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红颜色。那么这里说到的以土买，那就是说的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叫做以土买。就是红色的意思。为什么叫做用以土买呢？因为这是以东人住在那里，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好吧？所以以东人他们就占据了犹太人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在政治上就给罗马帝国的该撒这个很有友好的关系，所以该撒就派他们来管理犹太人，因此就给他们取了名字叫做希律王，好吧？这就是希律王的出来就是这样。刚刚我们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里就有一个叫做希律王，好吧？希律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勇的意思啊，就是以东的后代很英勇，所以就给他叫自己叫自己做希律王。 那么罗马皇帝也给他们叫做希律王，好不好？很英勇的，他们来管理以色列人，好不好？好，这就是一个方面。当时以色列人是由希律王来管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来这个亚基伯王，他就是希律王的后代啊，所以他也叫王。他也在那个时候也是管理犹太人的，因为希律王的后代都是管理犹太人的。百尼基士呢，她是女的，当然她因为是希律王的后代，所以她也来参加这里了，好吧？好，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当时管理犹太人的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说的巡抚啊，管理犹太人的巡抚。大家都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比拉多，比拉多就是巡抚，好吧？啊，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7章。啊，我们第一节，啊，我们把它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吧。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
好了。比拉多就是巡抚，看到没有？主耶稣的时候，除了巡抚以外，还有个希律王，对不对？他降生的时候，三个博士来看主耶稣，他们就问他，那个生下来的时候，犹太人王的生在哪里？希律就告诉他，你们找到他就来告诉我。那个时候希律王，最后博士没有告诉他。所以他就把2岁 以内的男孩都杀掉了，就是这个希律王，好吧？也就是以东的后代啊，以扫的后代。所以当时管理他们的就是两方面，两个人，两个势力。一个势力是希律王，以扫的后代，还有一个就是巡抚啊，就是巡抚。那我们再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5章。13节，过了些日子，亚基白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菲斯都是巡抚，对吧？他就住在该撒利亚，保罗就是在他的，他就把保罗关在该撒利亚。上一次我们说，菲斯都，他前面还有一个巡抚，就是菲利士，菲利士把保罗放在监里面几年了，2年、哦、保罗就是被囚的2年。你看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就说我在为主被囚的写信给你们，好不好？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就不能见弟兄姊妹了，他因为在外邦建立了很多教会嘛，他就只有写信了。好，那么现在亚基伯王和伯尼基士来了到该撒利亚来，他们不知道保罗在哪里，他们只是来看望一下巡抚，对不对？因为我们两个巡抚和我们都是管理犹太人的，对不对？你是直接住在那里管理他，有兵丁也管理，你要管理，因为巡抚有兵嘛，他管理他。那么我呢， 虽然没有兵丁，但是我有权，所以我们他就来看望他。这一看望的时候啊，那么腓斯都这个巡抚就把保罗的事情就告诉了他们，对不对？保罗是犹太人嘛，我腓斯都是管犹太人的，对不对？我是巡抚，你是希律王的后代，你也是管犹太人的，你是王嘛，啊，所以你来了，我就正好要把保罗的事情告诉你。好，所以后面他就说十四节，在那里住了多日，就是亚基白王和百尼基士，不是来看望一下就走了，还住了很多很多时间。腓力斯就将保罗的事就告诉了王，好吧？就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腓斯都告诉了王，是这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原来腓力斯巡抚留在监里的。十五节，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啊，我们知道腓斯都他已接任巡抚以后，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的祭司长长老这些就向他们告保罗，就说保罗原来在我们耶路撒冷，我们就是要把他杀掉的，结果呢，百夫长千夫长就叫了百夫长带了兵把他送到了该撒利亚去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现在你腓力斯他没有听我们的话，现在腓斯都你来做巡抚了，求你把他送到我们耶路撒冷来，这是上次我们讲的，我们好在路上把他杀了。但是腓斯都马上就说16节，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为了机会分诉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什么先定他的罪？还没有审问保罗，你就喊我把保罗杀掉，或者送到你们这里，你们把他杀掉，这是不符合罗马人的条例，好不好？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他说，我就要你们派人，犹太人派人去到我这里来告保罗。所以上一次我们就讲他们来告了保罗了，但是保罗是怎么讲呢？第十八节，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预料的那种恶事，不过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进鬼神的事，鬼神的事是没有的，这几个字好吧，是翻译人加上去的，是归于他们信仰的事情，应该是这样讲，好吧？他们信仰的事情。不过是有几项辩论，为他们进鬼神的事，因为一个人叫耶稣，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保罗不是做见证吗？是主耶稣叫他活着，主耶稣还喊他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喊他远远的差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他说就是这些事要我定他的罪，怎么定保罗的罪啊？所以我们曾经说了，保罗就说关于该撒犹太人的圣殿啊，还有摩西律法，我都没有干犯啊，对不对？好了，这是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怎么来定他的保罗的罪呢？他不能定。所以二十节他说，这些事当怎样就为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判，我就吩咐把他留下了，好不好？好，这里就说我心里作难，犹太人告他的事情保罗也没有干犯，保罗反而说有一个复活的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个巡抚菲斯都是一个罗马人嘛，他也不懂，好不好？耶稣到底复没复活，他也不知道。所以现在他就想，来看望他的，这个王，那就是亚基白王，就说了这些事情了。他说：“我还问难，很为难，应该怎么办？”22节，亚基白在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原文也没有辩论两个字，原文就是我愿意听这个人的。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好吧？”那就安排，因为亚基白是王嘛，对不对？管理犹太人的，他当然就可以听。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安排。为什么亚基白在这个时候，正好保罗关在该撒利亚的时候，他会从他住的远方来到该撒利亚？那么如果不是神的安排，他不会来的。而且他来了，这次最后我们看见有一个好处，他也认为不应该定保罗的罪，好不好？应该把保罗释放了，这是下次我们再来交通。一个叫做希律王的后代，王的后代，一个叫做巡抚，双方这次会灭了。而且正好保罗就关在那里，正好要解决保罗的问题，神就安排他们见面了。这里我们就看见权柄在神的手里，权柄在神的手里。那么有一段圣经我们已经读过的，现在我们可以再读一读，就是马太福音28章。17节，我们要读到20节，17节读到20。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了，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的话。这就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好不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主用他的权柄，就是亚基白王来尼基士，就去到该撒利亚去。保罗正关在那里，他也不知道保罗关在那里，但是主知道。主就要他们，他们是管理犹太人的王嘛，去和巡抚菲斯都你们去商量，到底保罗怎么样，该怎么处理他。好，我们相信这个他能够去这一段事情都是神的安排，有神的权柄。另外还有一处是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就是希伯来书1章，我们从1节读到3节吧，1节到3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好了，刚刚是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他了，他就用这个权柄托住怎么样万有。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今天 文宇不管他是怎么做，主耶稣会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不好，来管理我们。所以我们信心不软弱，好吧，我们克服。好，我想我今天呢主要要和弟兄姊妹就是要把这一段事情弄清楚。好，那么就是什么叫做希律王的后代。那么这里希律王的后代，那么就是亚基伯王，他就是希律王的后代。百尼基士也是希律王的后代，不过他是女的，所以他们两个都参加讨论以后，我们就看见保罗的问题，好吧，他们也都参加。最后和巡抚他们就定案，最后是他们同意要释放保罗，但是保罗因为要上告于该撒，就没有释放。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一段把它弄清楚哈，什么叫做亚基伯王，什么叫做巡抚，好不好？都是罗马皇帝该撒安排来管理犹太人的，好吧？他们都有权柄来向王汇报。好，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好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就请。